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5月4号到5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件新闻海外综合，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师父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2011年5月13号是第1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0华诞。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庆祝活动，恭祝李洪志师尊60华诞，庆祝法轮大法弘传19周年，同庆第1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2011年5月8号，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气候宜人，天上飘着朵朵白云，来自美国首都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位于第6和第7街的国家大广场的草坪，以多种方式庆祝即将来到的第1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师父的华诞。华府的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大法真相图片展，介绍了大法弘传初始以及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证实法的历程，还以练功、歌唱、舞龙、腰鼓和舞蹈表演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师父的华诞。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停下来观看表演的过往游客的阵阵掌声。2011年5月2号下午，新加坡法轮功学员举办庆祝活动，恭祝李洪志师尊60华诞，庆祝法轮大法弘传19周年，同庆第1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们演奏乐曲，表演腰鼓，载歌载舞，庆祝节日。近千名法轮功学员于5月7号在台湾高雄的桥头糖厂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活动，庆祝这一年一度的盛会。天国乐团气势磅礴的鼓声开启了庆祝活动，腰鼓队表演五套功法演示，穿插清新的歌声颂扬大法美好及现场交功等，简单隆重，意义非凡，来往的游客纷纷驻足欣赏，不少民众现场学习五套功法。2011年5月5号晚，台湾澎湖法轮功学员在马公观音亭庆祝第1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们在现场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播放影片分享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修炼的体会，让世人了解大法的美好。为庆祝及感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19年来将法轮功的美好带给世人，8号台湾中部千名法轮功学员除了在南投日月潭演示功法外，还有天国乐团、旗鼓队的演出以及舞蹈音乐表演，为景色优美的日月潭增添祥和气氛。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于5月7号在首都吉隆坡著名的休闲圣地地地旺沙湖滨公园举办庆典活动，和当地民众分享法轮大法弘传世界19年的喜悦。当天更有市民感到很幸运能遇见法轮大法。5月8号，韩国法轮功学员汇聚在韩国奥林匹克公园和平广场，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功弘传世界19周年。韩国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衣白裤，面容祥和，在优美的练功音乐声中进行功法表演，庆祝活动丰富多彩。法轮功学员们还表演了独唱、诗朗诵、萨克斯演奏等。各地褒奖李洪志大师法轮大法，并宣布法轮大法日。在2011年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敦市市长马可·盖瑞森褒奖2011年5月13号为法轮大法日，并表彰真善忍的原则。 美国纽约州众议员奥蒂斯颁发褒奖令，褒奖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并宣布2011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美国印第安纳州罗根斯伯特市市长迈克尔·芬奇于2011年4月5号颁发褒奖令，褒奖法轮大法，宣告2011年5月13号为印第安纳州罗根斯伯特市颂扬真善忍的法轮大法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市长阿迪戴尔颁发褒奖令，褒奖法轮大法，并宣布2011年5月13号为法轮大法日。美国科罗拉多州派克郡郡长大卫凯西亚诺颁发褒奖令，宣布2011年5月13号为科罗拉多州帕克郡法轮大法日。
心灵阳光，映日荷花别样红，作者清河。我住家的窗外是很大很大一片空地，据说这片地是被临近的一所高校买了，可是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建楼房。按规定土地荒废两年不用，政府要没收的，可学校让农民在空地上养殖鱼儿，土地就没荒废了。那一个连一个的方形鱼塘，阳光下水光四射，像镶嵌在地面的宝石。一到夏天便是我快乐的季节，从窗子向外望，塘里的荷花绽放了，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粉红的，雪白的，好似夜空的星星洒落在碧绿的池塘。我常常伫立窗前，望着仙子一般脱俗的河，心就变得宁静清澈起来。一日丈夫突然问我，哪一种花最适合当选我们的国花？我答不上来，反问他，你说呢？莲花，丈夫说，莲花最能体现我们的传统文化，莲又称花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具儒家的君子风骨。莲花的名字让人想到佛的莲花台、莲花宝座，与佛家修炼文化有了关联。而莲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份清雅又似道家的仙风道骨。听丈夫这一番言论，深觉得选国花非莲花莫属了。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于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而莲花蕴含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内涵，是之国花当之无愧。不由想到了我的笔名，自己并无莲的天生丽质，却敢取一个与莲相系的美丽名字，是因向往莲一样优美的心，因为心美了，人生就美了。在大纪元上看过一篇文章，我的心是甜的，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被中共绑架到劳教所迫害，出来后写的一篇感想。一次，一个监控我的吸毒劳教人员面对苦不堪言的劳教生活，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相对他而言，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比他更恶劣，承受的迫害是最大的。我宽慰他，让他一定不要丧失生活的信心，要勇敢地活下去。他不解地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告诉他，我的心是甜的。朋友，你想知道我的心为什么是甜的吗？看看转法轮，你一定会找到答案，找到人生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有莲一样美好的心，再困苦恶劣的处境，人生也散发动人的美。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作者清心。前几天看到这样一句话，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看了心里很感慨。是啊，在滚滚的红尘中，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幸福快乐，甚至每一天每一刻都在追求着幸福快乐。
那怎样的人生才是快乐的呢？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多的人都会认为拥有的物质利益越多就越快乐，所以人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生活得更好一些，努力着，奋斗着，有了小房子还想要大房子、豪宅、别墅，有了低档车还想要高档车，有的心存非分之念，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人们在堕落着，沉沦着，欲壑难填，欲望无止境啊。在这苦苦的争夺中、计较中、挣扎中，写满的是沧桑痛苦，这样还谈什么幸福呢？这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然而人在迷茫中看不到前面的路，特别是中国大陆人，在无神论的教育下，人们错误地认为人死如灯灭，应及时行乐，这种观念下的人们已毫无顾忌，为所欲为了，可怜的在无知中作恶造孽，人在走上毁灭的边缘还不自知。想想自己在得法前不也是这样的随波逐流着吗？为了自己的名利情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争争斗斗，很少有宁静恬淡的心情。师尊李老师说，佛教中讲业力轮报，它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得大，当大官，发大财，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的一生争来斗去的，这个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觉得很苦很累，心里老是不平衡，吃不好睡不好，心灰意冷，到老了把自己搞得一身糟，什么病都上来了。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转法轮。师尊还告诉我们，遇到事向内找。我明白人只有修炼了，才能知道人活着的真谛，才能与人更好的和谐相处，才能真正淡泊名利，才能真正的少计较不计较，也只有这样人才能长存宁静愉悦的心情，常怀恬淡高尚的意境，也只有这样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您想想是不是这样呢？人来在世上不容易，千万要把握好哦。
正见熏知，研究探索，进化论完全是谬论，从根本上两点揭露进化论。多少年来，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很多人都在致力于寻找化石证据，探寻人类进化的痕迹，殊不知进化论根本就是谬论，人们都被达尔文误导了，空耗了时光精力物力。达尔文的进化论讲，人类是从低等到高等，从简单到复杂逐渐进化来的，然而现实世界中物种是固定分明的，并没有逐渐进化的痕迹，比如猿就是猿，人就是人，并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猿人存在。对此达尔文的解释是，猿人是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之所以不存在，是作为旧种被新的更完美的新种人消灭了，这就是新种淘汰旧种的自然选择，并且说将来在地层中会发现物种之间过渡类型的化石存在。那么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概念成立吗？现实世界真的是新种淘汰旧种吗？首先，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是达尔文基于生物进化提出的假设概念，可是从达尔文的人类从低等到高等，从简单到复杂逐渐进化整个过程来看，猿人与猿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中间型生物，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没有区别的，是不应该区分成固定物种和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两种生物的。所以达尔文的假设概念物种之间过渡类型，从其自身理论体系来说都是矛盾的、荒谬的，是根本上不能成立的。 达尔文之所以能提出物种之间过渡类型的概念，是误导了人们只从局部，比如只从猿进化到人这一点上看造成的。这样既符合了物种固定分明的现实世界，又得出了逐渐进化的结论，所以人们是被达尔文误导了。其次，进化中真的是新种淘汰旧种吗？那么猿人对于猿是不是新种？按照这个逻辑，猿人应该存在，猿应该被淘汰，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所以新种淘汰旧种的理论也完全是错误荒谬的。所以经过多少年的努力，人们发现化石证据不但没有证实进化论，相反都在推翻进化论理论。以前也有所谓进化论的证据，现在都被世界科学家们揭露是假的，有很多是伪造的。物种之间过渡类型的概念不成立，现实世界也不是新种淘汰旧种，说明达尔文的假说进化论完全是谬论。可是进化论现在仍然摆在理论殿堂上，毒害着人。其理论人由动物进化而来，弱肉强食，生存竞争，从根本上否定人的道德良知，极大的败坏了人类，人们早就应该摒弃了。
好儿媳仗义直言，毛法官张口结舌。作者清晰。辽宁名媛市临江东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郭峰战，于2010年9月28日被非法绑架。10月中旬，检察院就将拼凑的材料移交给法院了，由刑庭的乔建明主办此案。郭峰战的儿媳妇每天骑车跑法院，好话说尽，而乔建明却一味搪塞，今天说不知道情况，明天说不归他管，没有一句实话，再不就东躲西藏，到了法院也找不着他。有一次郭峰战的儿媳妇又去找乔建明，乔建明大声吼道，你成天找我干啥？你想干啥？郭峰战的儿媳妇说，我公公这案子归你管，我不找你找谁？我们家属有知情权，你说我公公犯法，他犯的什么法？印表机、电脑是私人物品，哪家没有？你家也有呢，你也犯法？你们去我家随便翻东西，抄家，又拿走房照和5000份股票，你们连搜查证都没有，你们才是犯法，你们是土匪强盗。乔建明本想这样吓唬一下就能把人家糊弄住，这么多年办案，哪有当事人家属不给法官送礼的？见了法官可不都跟耗子见了猫似的？可是谁知老郭家儿媳妇不吃这套，还将他们这些人的面纱给揭了下来。乔建明气得干瞪眼，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非法开庭是在2011年1月12日上午9点，乔建明等人计划好了要拖着开庭，可是没想到在没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郭家的子女都来了。乔建明想躲，可是老郭家的这个儿媳妇总在乔的身后跟着，乔上楼，儿媳妇跟着上楼，乔去办公室，儿媳妇也跟到办公室，乔下楼，儿媳妇跟着下楼。乔建明沉不住气了，回头嚷嚷，你想干什么？郭家媳妇说，你想干什么？我每天都来找你，就是昨天我也来过，你只字不提我公公的情况，你说不知道，可你们今天想偷着开庭，我问你，你要干什么？你们心中没鬼，为啥偷着开庭？你身为国家公务人员、人民法官，你的司法公正呢？你们是执法犯法。你想，乔建明还有回驳的话吗？本来自己就是在执法犯法，该通知人家家人而不通知，被人抓住了把柄。儿媳妇这一问，他是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儿媳妇又义正辞严地说，你们司法界这些年迫害人家法轮功，又是批劳教，又是抄家罚款，又是判刑，有的还迫害死了，把他们害成那样，可我没看到一个练功人报复你们。乔建明飞扬跋扈的劲儿一点也没了。是啊，自己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他自己能不清楚吗？人家法轮功不报复他们，仅仅因为他们这伙人身居高位，不见得吧？怎么能把人家的善良忍让当成怯弱？2011年正月16这天，郭峰战的儿媳妇又去法院找乔建明，乔说还没研究呢。乔建明还说， 你说多少好话都没用，现在一涉及法轮功就不好办，这还不比抢劫、杀人、偷窃这些罪都能通融通融，而法轮功就不能通融，这是政治案件。这话倒是实话，这么多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一直把法轮功往政治方面扯，他自己也真的当不了这个家。可是你当不了这个家，你可以不接这样的案子啊，你也可以如实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认识，明知不对还去做，你不是执法犯法是什么？再则说了，就是退一万步讲，接手了法轮功案件，你也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办案啊，怎么不通知人家当事人的家属就开庭呢？郭峰站的老伴看着儿媳妇天天往法院跑不出结果，心里也很着急，于是就拿起电话找乔建明问情况。乔建明一听是个老太太，在电话中大声嚷道，我没吃你家一顿饭，没喝你家一顿酒，我的大名也是你叫的，以后跟我说话客气点。这时儿媳妇接过电话说，我婆婆70多岁的老人，不叫你名叫啥？你有名不是让人家叫的吗？过去升堂叫一声大老爷，你配吗？你配当法官吗？你没吃到甜头，没收到黑心钱，你心里不痛快是吧？你是什么东西？乔建明没想到这个不好惹的儿媳妇在旁边听着呢，哪敢回话，赶紧把电话挂断了。对待这样的孬法官，一味的迁就他能行吗？
迫害曝光，金光红律师突遭绑架，凸显中共践踏法律。作者他山。金光红律师被绑架10多天后回到家中，国内网站披露了他被中共绑架期间所受到的酷刑虐待及强制药物注射。那么金光红律师为何被中共绑架？让我们回顾他2年多来代理的案件。2009年初，金光红等15位律师联合为法轮功学员钟方雄等11位法轮功学员出庭辩护，并与其他9名律师联名签署了关于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分局局长杨崇友等涉嫌故意杀人犯罪的检举信。同年7月10日，金光红等6位律师到吉林省磐石法院为法轮功学员刘庆贤、裴秀兰、彭坤任等3人做无罪辩护。同年8月4日，金光红与另一律师为岳阳金山区法轮功学员赵群兰辩护，并赞颂法轮功学员是人类真正的英雄。同年8、9月间，作为原成都市冶金实验场职工尹思荣的代理人，为其遭非法劳教代理写行政复议申请书。同年9月17日，为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7111厂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刘昌琼做无罪辩护，指出检察院指控的利用某某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罪名不能成立。同年10月15日，与另一律师再次到岳阳市楼区法院为法轮功学员黄佑军、许根源做无罪辩护，明确指出被告人及其他法轮功习练者因为习练法轮功而变得更有爱心和乐于助人，被告人的行为非但没有社会危害性，相反是造福社会。同年11月，作为年近七旬的四川西昌市法轮功学员高德玉的代理律师，在执法机关以涉密案件为由拒绝他会见高德玉的情况下，给西昌市公安局、西昌市人民检察院、西昌市政法委写了法律意见书，要求无罪释放高德玉。他写道，我们都会老去，包括我们的公安侦查人员、检察官和法官在内，当你们年老体弱、浑身多病、3天2头跑往医院里的时候，你们又会是什么感受？你们家里也有父母，也有老人，如果你的父母仅仅因为练练气功、发发资料就被判刑，你又会是什么感受？现在高德玉老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获得了身心健康，而且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这么好的法轮功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 你自己不练也就罢了，还要动用国家机器来打压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天理何在？良心何在？难道没有听说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训吗？请我们的司法公职人员三思。同年12月3日，金光红律师到沈阳市苏家屯区法院为法轮功学员于俊珍做无罪辩护。法庭上他陈词，动用国家公器打压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天理何在？良心何在？同年12月23日，赶到山东曲阜为曲阜市孔家酒厂内退职工法轮功学员赵根法辩护，因他的参与迫使当地法院推迟庭审日期，改到12月29日在济宁中区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2010年4月27日，金光红律师在天津高河北区法院为河北区法轮功学员贾文广女士做了长达2个小时的无罪辩护。他在辩护时质问，你除了看到中央电视台里的自焚和杀人，在日常生活中你看到哪个法轮功学员采取过暴力行动或者其他过激行为危害社会、危害他人了？同年7月1日、2日2天，他与其他3位律师联合为辽宁东港市法轮功学员王春华、王福华做无罪辩护。金光红律师明确指出，中国法律没有禁止法轮功，修炼法轮功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任何国家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禁止。同年8月2日，金光红等4位律师到四川省绵阳地区江油市法院为张启忠等5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同年10月21日，他到唐山市乐亭县法院为法轮功学员李艳玲做无罪辩护。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害怕批评，这么害怕人民提意见呢？是不是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政策？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人民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少一些敌视和打压呢？像法轮功这么一个和平的修炼团体，他们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诉求，他的学员一心想的是如何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他们不反对政府，也没有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也没有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可以说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为什么要大规模的镇压他呢？为什么要用刑罚来处罚那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呢？同年11月30日，他与另一位同行到天津武清区法院为法轮功学员杨健做无罪辩护。辩护历时4小时，他在辩护时说法轮大法好，当然没有什么问题。杨健是为了向他人推荐介绍法轮功，宣传法轮功的好处，这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也没有破坏现行的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至于真善忍，这是全人类公认的普世价值观。关于歼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从法律层面上看，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喊这句口号，也没有法律规定说喊这样的口号是违法的。从主权在民和社会契约论的角度上看，法律没有禁止的事，人们就可以做，而且是一种天然的权利。关于宣传九评共产党，这是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的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并没有破坏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2011年1月24日，金光红律师在长沙市岳麓区法院为沅江造纸厂原车间干部阮放华做无罪辩护。金光红说，司法机关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和处以刑罚是对神圣的法律的亵渎，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刑事案件，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信仰迫害以及人权灾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法律以及司法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警官、检察官和法官在内，在这里被某些人当作工具来作为铲除异己的手段，而不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他最后郑重呼吁，希望我们司法机关不要把法轮功案件政治化， 实事求是，并且我们的法官应当听从内心的召唤，听从良知的召唤，对本案作出裁决。金律师的辩护令到庭的各方人士震撼，以致法官黄波在庭审结束后向他询问是否有其他地区判缓刑的案例资料可供参考。今年1月21日，他在天津市宁泽县法院为法轮功学员董慧月做无罪辩护，针对执行着错误政策的公检法人员，他讲了一个著名的案例。1992年2月，统一后的德国柏林法庭审判了一起枪杀案，被告的是德国统一前东德的一名叫英格·亨里奇的守城卫兵，他在把守柏林墙时枪杀了一名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名叫克里斯的青年。他的辩护律师称，他当时只是执行命令，所以他是无罪的。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法官塞德尔当庭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没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听着金光红律师的辩护，旁听席中的警察也在议论，北京律师讲得真好，请律师就请这样的律师，说得句句在理，真棒。金光红律师辩护得无懈可击，恼坏了中共的某些人。庭长韩振北与法官李长喜分别在庭审之前与开庭之后逼迫董慧月的家人辞退金光红。金光红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受到的刁难可不是这一次。2010年4月，福建永泰法轮功学员张丽玉面临非法审判，家人为他请了金光红律师。永泰县法官冤情暖则之后，威逼当事人及家属解聘金光红律师，遭到拒绝后，法院竟派人到永泰县看守所逼迫张丽玉写辞退律师的文字。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是有相当难度的。虽说法轮功案件根本谈不上什么案件，全部都是中共恶警的恶意栽赃，可是因为中共迫害政策的支撑及中共邪恶体制的作祟，就使得敢于为法轮功说话者显得极其的稀少与珍贵。作为一个维权律师，这些年来金光红一直在为中国的维权人士做法律上的援助。4月18日，他本应为国内的一个维权人士在武汉出庭辩护，可是因为他被绑架而失去了这次出庭辩护的机会。从金光红律师这2年多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可知中共绑架他就是害怕他把中共肆意迫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事实揭露出来。中共不仅打着法律的幌子迫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而且迫害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可见中共是如何的践踏法律。
非慈母不生慈子，辛弃明选介。曹侃在担任广州刺史期间，朝夕搬运100块砖，激励自己，以恢复中年为己任。他的母亲战士是豫章新干人，自从嫁入陶家以后，勤于纺织，常常将卖得的钱资助儿子，让他去交结剩余自己的良朋益友。曹侃初为县吏，利用公务之便，派人将私下包好的一条鲸鱼送给母亲战士。战士打开一看，见是一条经过加工制作的美味，又重新包扎好交给来人，并写了一封信给陶侃。信中说，尔为吏，以官务为吾，非为不能益吾， 乃以曾无忧矣。有一天，鄱阳少年范奎骑马投宿于曹家，战士手中绝技，并剪下头发，卖钱招待了范奎，又把床上的新编草席拿出来给范奎喂马。范奎听说以后，叹息地说：“非慈母不生慈子。”后来通过范奎推荐，曹侃出任葱阳令。由于曹侃忠于职守，参乱有功，终于成为东晋初期的重臣之一。
轮回故事，张主岳的前世，作者吉一斗。清朝人张九岳以文学显于当时，据说他父亲曾经上寒山求子，回家梦见一个僧人对着他笑，一年后九岳出生。九岳自幼才思俊逸，八岁随父亲上寒山，僧人出一个对子说：“心通白藕。”九月一声回答说：“舍有清廉。”僧人大喜，对九月父亲说：“我师父圆寂时留下这个对子，说能对上的就是我的后身。今天公子对上了，知道是我师父到了。”僧人临大钟，召集众徒弟一起来拜九月。张九月27岁考中了举人，做过峡江、南昌、始兴、宝昌等地知县，后来因为不道不利落职，之后便以山水诗画自娱。82岁临终时，刘师说：“单才一米百无能，自读能言自简灯。夜半万元终打尽，前身南岳一哭僧。”苏东坡、王阳明、周作人都说自己前世是和尚，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
但有善报，恶有恶报，乃天理，是人所不能逾越的。道德经里讲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确实如此。我们家乡有个流传很广的风水故事，很能够印证这个理，且听我道来。一个风水高手赶路，一路行来因为天气太热，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可沿途人烟稀少，连个喝水的地方也没有。好不容易进了一户人家，正在厂里打麦，风水师连忙过去问人家寻口水喝。这家本都是城市人，从不与人尊敬，见僧人道士都要布施，哪个要饭的来都打发。看见人来很热情，招呼风水师坐下，专门让儿子去井里打凉水。水打出来，儿子把水端过来递到风水师手里，风水师焦渴难忍，正低头要喝，薛家的老妇人抓了一把麦秸就撒到了水碗里。风水师一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先生，可事故无人，仅此一家也不敢发作，就强忍怒气，边吹麦秸边慢慢喝水。一大海碗凉水喝完，风水师心生一计，就装作和颜悦色的样子说：“走路匆忙，无以为报，路上见附近有一处好阳宅风水，跟你们说说，也算是报答吧。”这家人正要搬家，一听这话不做他想，更加热情地招待风水师，然后领着风水师去看地。看完地交代了具体事项，风水师就走了，这家人真就按风水师说的把家给搬过去了。事情过去，风水师早就把这事给忘了。多少年后，风水师又一次有事经过这里，只见路边一家房屋高大，骡马成群，童仆往来不断，显然是一大富之家。风水师猛然想起往事，百思不得其解，自忖道：“我因为气那家妇人无礼辱我，特意点了一个五鬼闹宅之地报复，主财产耗散，家人不安，如何这家人反倒发达起来？”风水师疑惑不解，非常想解开这个谜，就决意去问个究竟。那家人一见还认得他，热情招待就不用说了。风水师先惭愧道了歉， 然后说明了事情的缘由，提出疑问。这家老妇人说道：哎，你误会了，我那天往碗里撒麦糍，是怕你走路太热，井水太凉，喝得太猛容易生病，一急就抓把麦糍撒碗里了，可不是欺负你啊。至于你说的转风水的事，我们也都不懂。风水师一听人家本是善意，更加惭愧，越发想弄明白这个事，就让这家人领着四处走一遭。走完回来，风水师明白了，问道：你家旁边两道沟上的桥是谁修的？那是我们看乡亲们往来不便，自己家修的。咦，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善哉失言，你们无意中的善举，竟然把五鬼闹宅的兄弟变成了五鬼献宝的徒弟，真是天佑善者，人不能祸养。故事简单，可其中包含的道理意味深长。动善念，行善事，邪不能兴，凶亦为福。善心长存，才真正是积福之道。可现在的人有多少能明白这个道理呢？尤其那些中共官员们，宁愿宣传无神论，暗地对风水之类十分相信，听说哪里有风水高手跑得比谁都快，一心期望通过风水富贵显达，可是日常行事只知迎合上意，不知保护百姓，只图自己捞钱，不思为百姓谋福，一味重情深色，哪管百姓死活，当面一套官话，背后一套鬼语，甚至残害百姓，迫害修炼人，其罪恶真是天怒人怨，罄竹难书。如此的作为，望借用风水来升官发财，如何能够呢？正像江某某念地藏经，企图逃脱地狱之惩，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看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下场。2000年前，古罗马帝国以皇帝尼禄为首的统治者派人焚烧皇宫大院，嫁祸基督徒，栽赃陷害，以谎言欺骗民众，对基督徒进行非法抓打、关押、酷刑折磨，把信徒扔进斗兽场，被野兽撕咬吃掉，用柴草捆绑点天灯，由此可见手段之残忍，人神共愤，迫害正信必遭天谴。结果天降四次大瘟疫，把当时强大的古罗马帝国销毁，从此在地球上消失。这是本次人类历史上因为迫害正信所遭到的最惨痛的教训。而今中共自1999年以来迫害法轮大法弟子，与古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如出一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古今邪恶之大权，炮制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惨案，以及一系列欺世害人的谎言，对大法弟子施以百种以上酷刑，致残致死，尤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被国际社会称之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中共恶党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磨变到如此丧心病狂的地步，神还能留他继续祸害人间吗？所以歼灭中共是中共邪党作恶多端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2002年，贵州省金县2700岁上书中国共产党亡的层次时，就是上天慈悲的警告，而歼灭中共与每个党团队组织成员性命攸关，所以顺应天意自救退出所加入的邪党团队组织才是明智的选择。历史上当年基督徒被残酷迫害的时候，信徒们以无声的承受坚定自己的信念，也正因为无声的承受，不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邪恶的谎言，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无端仇视正教，结果在上天惩罚参与迫害基督徒和反对正教的邪恶之徒的时候，一块被无故淘汰。对于那些正邪不分、站在中间立场、没有明确态度的人，也在劫难逃。据史书记载，当大瘟疫降临古罗马，每次都是尸横皆是，堆积如山，惨不忍睹。这就是古罗马帝国和所属民族被神彻底销毁的根本原因。而今中共不从正面吸取古罗马帝国因为迫害佛法遭天灭的历史教训，在法轮功的问题上还在继续作恶。自从99年迫害法轮大法以来，在神州大地上
不断发生大的天灾，尤其03年至今爆发的非典、人传禽流感、人传猪流感、甲流和今年波及6-7个省市的阴滋病等疫情。可是中共对丧天的多次警示依然执迷不悟，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和百姓的安危，还在亦步亦趋地步古罗马帝国的后尘，必然招致天灭中共的大劫难降临，最终把中国人推入万劫不复的地狱。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由此看来，顺天意而为，退学榜自救，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讲多么重要啊。这就是大法弟子当年进京上榜和至今向同胞以及亲人朋友讲真相的原因，目的就是为了救人。但是过程中大法弟子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悲壮的、可歌可泣的。只要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得救，知道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关系到自己和家人生命安危的重要性，明白法轮大法好这一福音，将来不做中共的陪葬，就是今天大法弟子最大的愿望。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